书接上文，庄大田、庄大麦弟兄看了林爽文的信，非常高兴，马上传点集合，四五千人嗷嗷之喊呐、啊！他把大手一挥，当众公布：弟兄们，天地会的会众们，大好的机会来了，咱们的大头领已经攻占了凤山县县城，诏令咱们南北夹击，攻打府城，府城拿下来，台湾基本就掌握在咱们的手中，从今以后咱们天地会的天下咱们自己说了算，把这些贪官污吏全都斩尽诛绝，咱们过太平的日子。哎呀，欢迎拥护，早就应该，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早啊，出发了。哎呦，群众的情绪高昂，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回到家里做了安排，有男的有女的，也有上了年纪的，还有一部分是小孩，当然这小孩不太小，能有十几岁吧，都没有刀枪使棍棒，没有棍棒使耙子，没耙子手里拎两块砖，那也是武器。随着庄氏弟兄这就起了身了，大军所过之处，官府那些人早就逃之夭夭，一看人数太多抵挡不了，非常顺利的到了府城外围。正好这时候林爽文的大军也到了，南北夹击，把府城是团团包围，声势浩大呀！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是最大的，咱不说旁人，单说府城的守将，也就是台湾的总兵官，姓柴，叫柴大济，他还有个兄弟叫柴大鹏，哥俩驻守府城。府城是哪儿？就是过去荷兰人的热兰遮城，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到这把城给包围了，有人禀报柴大济，柴大济一听颜色变更啊，赶紧跟知府知县大家开个碰头会。文官一看全傻了眼了，文官不会打仗啊，一切全仰仗着总兵大人，到底是武官，心里有主心骨，胆子比文官大一些，上城观察。柴大济、柴大鹏、知府知县等人上了城头，往外一看，妈呀，顿时把脖子缩回来了，怎么这么多人，是铺天盖地呀、啊，这要进了府城，一走一过府城就平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啊。哎呀，知府就问总兵大人，你看怎么样？敌众我寡，自一坚守啊，不应出战，我们就得困守待援。咱兄弟挺不服气儿，哥您说的不对吧，这城外来的人数虽然不少，都是他娘的乌合之众啊，跟那苍蝇一样，别看糊了一层，一挥手嗡全散了，要任凭他们随便干下去，这还得了吗？哎，我们是国家的军官呐、啊，现在既然他们来挑战，我们就应该出兵应战。哥给我一支令箭，我要不胜甘当军令，我杀他们个片甲无回。兄弟，我们人数太少了，你心里得有底。哎呀，邪不亲政，怕者何来。知府一听也对，副将大人，你的勇气可嘉，总兵就让你兄弟出战吧。哎呀，柴大济一琢磨，你说我要不同意，叫大伙看着我庇护我兄弟，要出战真就没底。他再三叮咛，兄弟此次出战看形势定夺， 能胜则胜，不能胜马上回城，以免错动三军锐气。哎，我明白，我领兵多年，这点事儿还不知道。好吧，我给你1000军兵，马上出城应战。得令啊！柴大鹏不服气儿，头顶铁盔，身披铜甲，上了乌骓马，手擎丈八蛇矛枪。炮响三声，引兵1000就杀出北门。到了北门，他把蛇矛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军队是雁翅排开。那毕竟经过训练呢，那比那天地会和义军那强得多，他比较整齐呀。扎好了阵势之后，柴子鹏双脚一扁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10几步，把马匹带住，手中驮着蛇矛枪，高声喊喝：“哟，呆！尔等的头领现在何处？”单说林爽文都率大队到了府城，安营下寨之后，马上命令攻城。没想到这城里他真派出兵来了。林爽文在马上非常高兴，手舞双刀，匹马到阵前，把双刀十字插花在胸前一担，提高了嗓音：“我就是头领，报上名来。”林爽文是也。哎呀，姓林的小子，放着安稳饭你不吃，你竟敢聚众闹事，你是活腻歪的。本将军受朝廷重托，就是保境安民，小贼拿命来。催马五毛来战林爽文，还没等着林爽文出阵呢，林小文在旁边跨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小弟，休走招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把双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不要再看热闹了，给我往上冲，冲啊冲啊！”往上一冲，就展开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官兵虽然经过训练，毕竟太少太少了，官兵也是人呢，1000人对付数千之众，哪能抵挡得住？哎，一个冲锋叫天地会的人就给冲散了。那柴大鹏打着打着一听后边乱了套了，他一分神，用眼角的余光往两旁看了看，这下坏了，打仗得全神贯注，他精神一溜号，一个没留神，让林小文一刀斩于马下，咔咔一刀把脑袋膀子都给卸下来。主将一死，清兵可害了怕了，有的跪在地上投诚，有的往城里拼命地跑。总兵官柴大济在城楼上观战，看得清清的：“哎，兄弟兄弟呀、啊，该死鬼呀、啊，劝你你不听，你执意出战才有今日的结果。罢了，算了，天意不可违呀、啊。”关门关门。还没等清兵败境，没等都进城呢，城门关上了，把100来人关到城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结果这100多人骂呀，撂蹶子吧，那有什么用，被义军一走一过都踩成了馅饼。林爽文林小文分推成攻城，那梯子事先都准备好了，这叫云梯，这云梯分多少种，这是最简陋的，就家庭使用的大梯子，没那么高没那么长，把几架梯子用绳子捆在一起，多少人抬着， 靠到城墙上，上啊，登城啊！那玩意能容易吗？哎呦，柴大纪在上面一看，要等他们攻到城上来，可就麻烦了。指挥军兵，打，给我打一下，要打呀！灰瓶炮子、滚木雷蛇，咚哒哒哒哒哒，箭如雨发，一下把天地会的会众给打下去了，损兵折将啊！咱这么说吧，林爽文组织三次攻城，以失败而告终，损伤的人可不在少数啊。军师在后边给出主意啊，奄奄一看，直晃脑袋。我说大哥呀，蛮干可不行啊，这就冷了大家的心了。你看损失太重了，现在宜围不宜打。军师，那得围到什么时候？城中没多少粮食，数万之众，他得吃得喝，咱们就在这活活困他，困的他没咒念了，举白旗就得投降。看来现在只好如此了。围，指挥了庄大田、庄大麦在外头围而不打。不有那么句话吗？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这一围困，城里可倒了霉喽。一开始能吃，后头没吃的了，在最后实在没办法，把耗子洞都掏了，把墙皮都吃了，饿得一个个细脖大脑袋，眼睛发蓝呐。柴大纪一看是仰天长叹呐，莫非逼得我非得开门投降吗？我能投降这些乱匪吗？天哪，这么大的事情，家里怎么不派援兵呢？快来吧，我有点支持不住了。书中代言没来援兵，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台湾天地会闹这么大的事儿，清兵能不知道？地方当局能不知道？那阵虽然没有电报和电话，但是流星探马也不慢呢，哪儿都有坐探。有人飞报福州，书中代言现在的闽浙总督叫长清，福州的将军叫恒瑞，巡抚叫曾山。没说嘛，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那官一茬又一茬，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单说这闽浙总督叫长清，长清啊，原来是陕甘总督，在平叛立了大功，回民起义他带兵征剿立了功了，所以又调往闽浙总督。这长清老奸巨猾呀，这一天他在都署衙门正批阅公文，听着这个报告了，大吃一惊，一哆嗦，笔都落到地上了。啊，台湾又闹事了，天地会造反，这还得了？现在台湾的大员死的死，降的降，被困的被困，台湾总兵柴大纪被困在府城，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一旦府城丢失，台湾就震动了。不行，他马上派人把将军请来，把巡抚请来，三大员开了个碰头会，三人马上做出决定了，这台湾要丢了，谁担得了这责任？因此曾山建议大帅啊，马上派兵，刻不容缓。长清一琢磨，我是总督啊，不能在这听报告啊，为朝廷立功的机会来了，我得亲自做统帅，引三军去急救。他要起身，将军恒瑞一听，我也得跟着，巡抚曾山说你们走，我在这看家。因此调兵遣将，领兵四千飞赴台湾。四千人不多，临时抽调来不及了，漂洋过海先到澎湖，知道郡府没有粮食吃，在这征集粮草，拿船装载着， 到了鹿耳门港，登陆之后马上用车运着这些粮食飞奔承天府。承天府就是现在府衙的所在地。他们统帅重兵正往前走着，一到城外抬头一看，啊，全都是义军铺天盖地，脑仁也有点疼啊。常青心说，当年我领兵带队到新疆去平叛，也没遇上过这样的阵势啊！我也老了，应当谨慎为妙。头天没敢交手，吩咐安营扎寨，让士兵休息休息。第二天平明，四更天起来，五更天吃完了饭，长青披挂整齐，将军恒瑞在旁边担任监军，是列队出征。结果没想到这么容易，跟这天地会的一交手，一刀一枪都没碰上的天地会的人哗四散奔逃，顷刻之间跑了个无影无踪啊。长青大笑，哎呀，要知道这样何必当初，我干嘛耽误一天晚上，那大军一走一过不就进了城了吗？这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看来柴大纪呀，真是个窝囊废呀，让一帮饭桶困到城里了。他心里盘算着，到了城下一叫门，柴大纪听说援军来了，吩咐一声开城迎接，把总督长青、将军恒瑞、文武将官接进城中，来把粮食拉进城。有个副将向他禀报，报大帅，粮食没了。哪去了？装了100多车，您前脚进城，后边这些天地会的人开始劫粮，把粮车全都给劫走了，我们死伤的军兵100多人。糟糕糟糕，没粮怎么能行，咱耽误之急就是运粮来的。言还未尽，就听着城外咚哒哒哒，哎，怎么回事？哪里放炮？回大帅，天地会的人又杀回来了，把城池给包围了啊！这下坏了，不但粮食没送来，还多了这么些口人吃饭，本来连耗子洞都抠了，还吃什么呢？要不说呢，什么都是小事，就唯独吃饭是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给他饭吃他也得饿趴下，全傻了眼了，这才知道上了当。哎呀，这总督啊跳脚骂，好啊好啊，林爽文呐、啊、林爽文，有朝一日要把你抓住，万剐千刀不能解恨呐、啊、你看骂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解决吃饭的问题，没有粮吃什么呢？饿死老百姓无数啊！哎呀，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按下他们不说，单说有人飞报到北京，当时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接着禀报之后就紧皱眉头，这还得了？我大清到现在快140年了，这个台湾屡次作乱，从历史上记载到这波能有19起了，大的小的，摁倒葫芦瓢又起，这些人怎么这么难管束啊？翻回头又恨长青无能，又恨恒瑞无能，你们都是窝囊废，都是饭桶，降职把他们一律革职。就是那柴大纪还不错，坚守孤城，算了，从现在开始降职，把福郡改为嘉义城，你看现在还叫嘉义，就那时候改的。另外把它提升为伯，只要你能活着，将来官升三级。乾隆下了决心了，马上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名叫福安康。这福安康原来 也做过四川总督，也当过内大臣，这人最走红不过。大伙不明白这福安康怎么扶摇直上这么走红啊，实则不然，他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乾隆啊，风流天子，也爱捅毛蛋，那私生子不只是一个，这福安康就是其中之一，他能不偏袒着吗？福安康挂着帅印，马上从北京出发到福州，即刻统大兵10000飞赴台湾。福安康手下有员大将，这人可了不起，叫海兰察。海兰察是蒙古人，那是作战的一员小将，手握重兵，这一登陆就展开攻击。另外这福安康也不简单，审时度势，经过分析之后做出决定，不能蛮干，要先把林爽文的家给抄了，断绝他的归路。第二天集中炮火猛攻天地会的会众。要不咱说呢，乌合之众难成大事。就说这个林爽文，再说那个庄大田庄大麦，毕竟是农民出身，咱不是说小瞧农民，他们有的时候见识短浅，另外也没带过兵，也没做过战，这是人多势众，打了几个胜仗，围困着抚郡城，他们就按兵不动了。每日里干嘛呀？喝酒作乐，就等着胜利。那胜利是等来的吗？你就没想到清朝的大兵源源不断会开来吗？等他们听说福安康领着大兵登陆来了，有点害怕了，但为时已晚。经过双方这一交火，那海兰察太厉害率领八旗子弟兵几个冲锋，把天地会会众就打垮了，七零八落呀，伤亡惨重。林爽文一看不好，马上指挥军队兵撤30里，检点手下的士兵伤亡过半。那军士严严向他禀报，我说大哥呀，不宜再战下去了，现在城中被困的军兵杀出城来，双方合一对付咱们，实力雄厚啊，赶紧快撤吧，听说清兵一部分把咱后路都给掐断了，照这样下去咱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大哥撤兵吧。哎呀到嘴的肥鸭没吃着啊，撤。说撤也晚了，海兰察率领军兵趁热打铁，是紧咬不放，你一撤他就进，一撤他就进，边撤边战。最后林爽文就决定殊死一战，